这个诗歌啊，不能光唱一遍，唱一遍的话呢，那个影响很淡，所以心里边呢，还可能没有摸着那个感觉。说好的诗歌呢，要多唱，多唱了之后啊，也才会唱出那个甘甜的味道来。你只会觉得这个诗歌，它里面的丰富，它里面的宝贵啊。那么刚才我们唱345首啊。我们今天我在其中挑选一句和大家来看一看啊，345我是刚才唱的，我们要把那里面的味道就提出来啊，345就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一共有四节嘛，那现在我们其中啊挑出第三节，第三节先和大家来念一遍，好吧？我们把第三节大家一同来念一遍啊。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希望，他赐基业甚丰富，使我不住思量，将他是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今天我心有催促得他最好啊。那么这些诗歌里头呢，我特别有加重那个在第三行跟第四行啊，第三行跟第四行说，将这个天上的产业啊，这基督的丰富赐给我们的救主啊，他是我的至宝啊，那就主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产业，并且是我们的至宝。所以这个作诗的人说啊，今天我心有催促，我的心里面有个什么样的催促啊，就得他最好，要得着这个主耶稣基督最好啊。所以这句啊，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够把这两句话呀深深印在心中，今天我心有催促得他自豪，因为他是神赐给我的至宝，将他赐我的救主啊，乃是我的至宝啊。然后到副歌，回头唱副歌，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我心今真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愿啊。今天呢，我们呢住在哪里呀？今天我们正住在主里边，住在主里边呢，是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好不好啊？比方怎么你想想啊，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啊。刚才唱歌啊，我再轻轻的我把它唱一遍啊，那是很好的诗歌啊。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希望，他赐基业甚丰富，使我不住思量，他将他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今天我心有催促得他最好，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我心今真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愿，耶稣耶稣，使我满足，使他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好，我们大家再来轻轻的唱一遍啊，第三句。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希望， 他赐基业真丰富，使我不足思量，将他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今天我心有罪处，是他最好。耶稣，耶稣，我坚信主耶稣，我心尽真主宰所有，甘甜是无之愿。耶稣，耶稣，阿乃是我满足，是他下赐我的要求，凭借我的心愿。
好，我们再一个祷告。主耶稣，你实在是我们的至宝，你是宇宙中的至宝，因为整个宇宙万有的价值都比不上耶稣基督，因为宇宙万有是为着主耶稣造的，你才是宇宙万有的中心。主耶稣，人如果不认识你，就算得到了万有也是将要过去，我们今天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是吧？你是一切甘甜事物的源头。我们今天能够住在主里边，真是何等的有福，是吧？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跟前，查读你的话语，求主叫做圣灵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是吧？把其中的光向我们照耀出来，让我们正看见主耶稣的奇妙和丰富，叫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觉得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认识这个宝贝的耶稣，那是我们最大的得着。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下面的交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拿出来讲一下？上次你拿到了吗？嗯，还一下 Grace 那边还一下。跟他们出来啊！我们先打开圣经，对，先读两节圣经好啊。我们先读《创世纪》第三十章，旧约圣经的头一卷，《创世纪》第三十章。30章17节跟18节，好，大家一起来读啊。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这个小字以撒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价值的意思。好，我们先读这一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一些圣经啊。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讲到另外一个支派啊。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我们上一个礼拜五讲西布伦支派，今天是讲以撒迦支派。这个以撒迦呢， 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第九个儿子啊。刚才不是上个礼拜前两首要教大家背这个十二个字班的名字啊，会不会背？我们先说雅各的第一个太太利亚生了几个儿子？六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还有呢以撒加、希伯伦，六个儿子啊。那么雅各是最爱那个太太啊，利亚，不是拉基，那就生两个最小的儿子啊。那一个呢约瑟，一个呢便雅悯啊，这已经几个了？八个了啊，还有四个是吧？好，那个拉基的丫头叫做皮拉，她生两个儿子叫但，还有呢拿弗他利啊，那么十个了，还有两个就是利亚的丫头西帕也生两个儿子，一个叫加德，一个叫亚瑟啊。那么有些呢我们都先以后再讲，今天晚上呢讲第九个儿子啊，就是以撒加。以撒加就是利亚所生的第五个儿子啊。那么以撒加呢，他这个意思要知道啊，意思他那个名字以撒加的意思啊叫什么？就价值的意思啊。我们讲义里边呢讲到以撒加的一些，比方说以撒加的子子孙孙啊，他儿子有四个儿子啊，叫陀拉、普瓦、约伯、申伦。但是呢在历代之上呢，他这个约伯的名字是他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述，这个都不要紧了啊。后来四个儿子呢发展成以色列的四个族啊。他们子孙呢就是一个陀拉的儿子，因为以撒加第一个大儿子叫陀拉嘛啊。陀拉的儿子呢有几个儿子？一二三四五六个儿子啊，就是乌西、利法雅、耶勒、雅买、以巴沙、斯摩利，这些名字很难记啊，我们因为都是不是太重要，所以记不住也没关系的啊。那么其中呢这个乌西啊，乌西是陀拉的大儿子，乌西生一个儿子叫伊斯西拉，伊斯西拉生一个儿子米迦勒啊，不止一个儿子，米迦勒、俄巴迪亚、约尔、伊斯亚啊，所以这些这以撒加的子孙。那么以撒加个人呢，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事情不多，所以我们就不去讲他，因为要讲也没有什么资料可讲啊。但是以撒加的后裔，以撒加成为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呢，就有一些人和事啊，就值得我们好好来交通的啊。我们是说以撒加支派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呢，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在旷野行军的时候，那个带领军队的以撒加支派那个族长，他的名字叫拿坦义，是苏亚的儿子拿坦义啊。第二呢，去窥探迦南地，不是摩西打发啊十二个村子去窥探迦南地吗？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族长的，那么以撒加打发去那个首领呢叫做以加，是约瑟的儿子叫以加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等到了迦南地之后啊，他们要把迦南地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啊分给十二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呢有一个首领的，那个首领分产业那个首领呢叫做帕提啊，他是阿三的儿子。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圣经里面很简单了，我们不去讲它。那现在我要交通呢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那就是以色列的这第七个士师叫做陀拉啊。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先叫上陀拉，再叫上其他的啊，叫上陀拉。要是要叫上陀拉呢，我们就看看请弟兄姊妹来翻到圣经啊，士师记第十章。士师记是旧约圣经第几卷呢？第七卷是不是啊？约书亚记的后面，士师记第十章。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好，第十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亚比米勒以后，由以撒家人多多的孙子 普娃的儿子陀拉信奇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事是23年就死了，就葬在沙密。还有谁没？这个只有两处圣经啊，但是呢，它是以色列13个事实当中的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呢，事情也很简单啊。这个事实的名字叫做陀拉，他是普瓦的儿子，他拯救以色列人。他呀，什么事情都没有讲，就讲到他什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啊，那么投了这以色列的事实23年就死了，就葬在沙密。就是一生当中啊，他做了多少事情呢？圣经没有记载，但就提到他啊，他是住在沙密，以法莲山的沙密，他葬在沙密啊，所以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是住在沙密又葬在沙密。那圣经为什么这么记载呢？一定有他的道理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陀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陀拉这个字啊是很不好听的，翻出来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蛆，就是虫，如虫如蛆。你们知道什么是虫什么是蛆吗？
蛆
啊，
蛆是吧？是蛆。
哎，那个苍蝇叮过了之后啊，就生出了那个会爬的，
白色
啊，白色啊，那是很讨厌的啦，那是很脏的地方啦，才有那个蛆啊，所以我们人都不喜欢的啦，啊，并且呢，这个头上呢，你去查考，它是一种红色的蛆。我们一般看见是白色的，它是红色的蛆。圣经里面红色就是只有罪的意思。圣经有一句圣经说，你的罪虽像朱红，你们有没有唱过这个诗歌？你的罪虽像朱红，所以这个红色的蛆啊就表示啊是这个罪人的样子。那么如虫如蛆呢，那就是这个头了这个人啊，他就认识自己，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啊。有没有听见保罗怎么讲的？保罗说啊，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啊。保罗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才不会觉得是罪魁。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加玛利门下受教导的，我是出来爬这个顶尖的一个尖子，了不得的，大有学问的。他等到一信主了之后，神的光一照在他身上了，保罗就看见自己，原来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所以这个头脑呢，也是一个在神面前呢梦到光照了之后呢，就对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像虫一样，我就像蛆一样，那么渺小，那么臭陋，那么败坏，令人讨厌，我是全身都是罪，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是梦到光照之后啊，人认识自己如虫如蛆。连大卫也说了吧，大卫4篇22篇啊，你们都可以去圣经啊，我们翻翻4篇22篇。4篇22篇，你看第几节啊？第6节。看到了4篇22篇第6节，他怎么说了？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戏弄，被百姓藐视。大卫啊，在梦神光照之后呢，特别是他神把他的犯的罪显出来的时候啊，我真是个虫啊，我不是人啊， 是被众人藐视的，就算不得什么的嘛。啊，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如果真认识自己是如虫一样、如蛆一样的话，那你怎么办呢？啊，所以啊，这个陀罗呀，一个顶聪明的办法，就住在沙弥，住在一佛莲三地那个沙弥。那个沙弥如果翻出来呢，翻成中文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荆棘篱笆啊，那个叫篱笆，荆棘变成了篱笆，他就住在荆棘变成了篱笆里面，他就是被住住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坚强之石，极其坚固的石头啊，也可以当作形容词的话，像基石一般的，基石一般的坚固的石头，是他住在坚固的石头里面的。你想想圣经里面啊，讲的坚固的石头是形容谁的啊？谁是坚固的大石头啊？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永是永久磐石，主耶稣是个大磐石啊。有时候诗歌你们会不会唱，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主怀。鬼神你唱歌没有？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你怀。孔子们唱歌啊，哎，你看主耶稣永久磐石，这个大磐石啊，让我可以，他裂开一条缝，让我可以住在那里，住在大磐石保护之下呀，风吹雨打都不是影响。你想在这世界上啊，经常会碰见狂风暴雨。好，你们在讲中国大陆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话，就知道一个风潮、一个风波、一个风波来的话，都可怕呀，是不是？你如果住在大磐石呢？一个大磐石，一块极其大的磐石，它中间一条缝，一个大洞，让你可以躲在这个大磐石里边呢。狂风暴雨大来大去，你在磐石里面呢，就安全可靠。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如虫如蛆的，一个满了败坏，众人都看不起的，那么渺小，那么卑贱，那么污秽，那我在世界上还有谁会看着我？那是所有的剑，所有这个剑啊、刀枪啊，都会朝着我身上来噻。那我住在哪里呢？是要躲过一些的艰难，要蒙保护的话呀，就只好住在一个大磐石极坚固的石头，就住在这里面。因为这圣经啊，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觉得很稀奇的啊。箴言三十章讲到一节圣经，现在翻到箴言三十章，诗篇后面就箴言，箴言第三十章，箴言三十章第啊二十四节啊，嗯，二十四节，从二十四节的到二十六节了，主要是到二十六节，但是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啊。地上有四样小屋，却甚聪明。第一样呢是蚂蚁，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蚂蚁会在夏天先预备粮食，冬天呢就不会饿死。第二样呢，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哎，就这就圣经。这个沙帆呢，它就是好像它的意思啊，就是在旷野地带有一种野兔子，就是沙帆。嗯，它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小动物啊，因为在野外森林里边啊，有狮子啊，有老虎啊，有豹子啊，那都是吞吃的。一个小小的兔子，多么软弱啊！那么这些狮子、豺狼这来的话，那它会变成狮子、老虎的口中的食料的。那他怎么？他聪明的办法，他是很聪明的。他住在哪里啊？他在磐石中造房。哎，他 他就住在哪里啊？就是磐石的里边呐、啊。这个沙幡是软弱的小东西，任何一个龙啊，任何甚至是什么其他的动物来啊，都会把它吃掉的。但是呢，他从来就住在他在磐石里面造房子，他就躲在磐石里边。所以不管什么野兽啊，一碰到磐石，他躲在磐石里边了，那个就他就安全，什么都不怕。这圣经都是讲到啊，那就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你想想，假设我的话哈、啊，你想我这个人又会说谎话，又小气，又自私，有的时候很骄傲，有的时候又自卑啊，脾气又坏。我这个又有很多很多其他不良的一些缺点、所以呢，任何一个缺点呢、抽的一公斤，那我真体无完肤啊！我就被那个被像撒旦魔鬼啊，会把他撕裂的，这个真是四过五成的了、但是呢，我怎么办呢？所以我这个软弱的沙发，软弱这个小动物。现在找到一个地方了，就是磐石里面，住在磐石里面，住在坚固的磐石里面。所以像我们这败坏的人呢、你只能觉得哦，我这个人就是，其实我在世界上一个好朋友都没有，因为人人都是藐视我，人人都看不起我的，并且我的仇的很多，只要仇的稍微箭头指着我的话呢，我就会受伤，那我怎么办？这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就住在坚固的磐石里边。主耶稣就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把我们一住在坚固磐石里边呢、任何仇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来遍地游行吞吃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担心自己很败坏，自己很软弱，你不要担心仇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仇敌都想把你吞噬掉了。但是你如果住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里边，永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他怀，你就安全。所以啊，只要你住在主里边呢、你就蒙主保守。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我心竟真住在所有甘甜是无自愿，多好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啊，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有一块大磐石啊，我们躲在他的里边的话呢，任何狂风暴雨临到的时候，我们在里边都不受动摇。因为主要是替我们承担这一切的难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不完全啊，我有软弱，你也有软弱，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容易所处的攻击的地方，但只要躲在主里边，我们就刚强了，我们就站得住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所以头脑为什么能够做事事啊，能够拯救神的百姓啊，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秘诀。虽然我是个软弱的如虫如蛆一样令人讨厌，但是我现在住在主里边，住在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感谢赞美主，既然我就得胜了。这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啊？不是靠自己去打仗，靠什么？靠住在主里面，信靠主的就住在主里边，你信靠他，住在主里边呢，你就得到安全，也得好所以这是这个以撒家支派里边的头一个我们所提出来宝贵的人物啊。然后呢还有两个人也是很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以色列的两个王，一个是叫做巴沙，一个是他的儿子以拉，他们做王是做了两代。因为他们都是信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所以这两个王呢没什么好的收场。所以圣经记载了他们是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简简单单提过去啊，就不去讲他了这个头脑是好的，这以色列两个王呢反而是不好的还有是大卫的勇士， 我想我们也不必去讲它。那现在呢，我们要讲到就圣经里面呢，神对以撒家支派的预言和祝福，一个是雅各的预言，一个是摩西的祝福。我想我们先把这两处圣经的读一读啊，然后呢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会教读。我们先读创世纪的49章，这以撒家呀，这两个预言是非常宝贵的。49章啊，第几节啊？14节、15节。14节、15节，我们一起读啊。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落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力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人啊。这段事情我们等下慢慢再讲啊，我们要回过头来还要校正这段圣经的，所以你把手要放在这里。我们再看生命记第33章，生命记33章第18节，33章18节下半啊，因为18节的上半呢，实际上西布伦，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下中间呢，从以撒家开始啊，以撒家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立方造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摩西对以撒家的预言，也是摩西对以撒家的祝福。所以这两处圣经呢，一个是雅各的祝福啊，一个是摩西的祝福啊。那么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要来教导啊，我们先请弗兰克先教导。
我来交通一下，就是雅各的这个预言，在讲到以撒家的时候，他们都读过了哈。他这里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强壮的驴，那驴在圣经里一般是指这个劳苦服役的意思。那这个驴正常应该不应该是在羊圈里嘛？后面说卧在羊圈之中。卧的话就是说他安息在那里了，羊圈当然是预表教会了，也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驴它的本性还是非常这个倔啊，非常野蛮的哈、啊，野蛮的驴。那羊圈里的羊呢一般是温柔的，那这个野蛮的驴怎么能跟温柔的羊能够相合呢？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这个野蛮的驴如果经过驯服以后，它就能卧在羊圈里面了。其实这个说到我们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啊，我们天的本性，拿我自己来说的话，那我是不太就不太顺服也不太驯服的一个人，就是说那我是主意很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能被人管束，被人管就很不舒服哈。所以呢也正因为这样了，所以呢在我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也吃了很多的苦头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本性啊，到特别是你开始过教会生活以后，一定要被对付，不是被人对付啊，是被神来对付。当然神会安排这样的环境，也会安排一些你看得不顺眼的弟兄或者姊妹，总之把你驯服到一定的地步呢，就是你能跟弟兄姊妹呢可以很好的配搭在一起了。而后面说呢，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好，那这里面前面这个半句哈，说到安静，说到这个肥地，后面是讲到这个 低肩负重，想到这个服苦，就是做这个服苦劳役的仆人嘛。所以那其实我们读到这里就发现呢，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是我们先得到安息，先得到供应，先得到享受，然后呢，我们才去负这个负担，去那个去服侍人。当然这个以撒家的意思是价值嘛，也就是说在这里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就是说你真的看见属灵的价值。其实刚才这个诗歌里面唱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拣选了主耶稣嘛，那拣选了主耶稣做我的世界，那这个世界是相信进化论的，那我们是相信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啊。那也拣选了主耶稣做我们的喜乐啊。那从前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是比如占了别人便宜我们很开心的，对吧？就是我们常常是以罪为乐。那现在那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当然是以神为乐啊，就是说以这个属灵的事为乐。那第三个是说到这个拣选了主耶稣做希望。其实我们读了这个传道书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而且人生呢也毫无意义啊。那如果真的想了，真的是看到最后，你就发现呢，是吧？出生的时候人是攥着手来的啊，到离开的时候就撒手了，然后最后就归到一个盒子里了啊。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认真去看，你发现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拣选了主耶稣，我们就发现呢，我们与永恒有份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人生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是搬一张椅子也很有意思啊。你要是能够就是把你的恩赐啊，把你从神那里说恩赐呢摆上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更有意义了啊。第四段是唱了说拣选主耶稣呢做我的主。那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东西的吸引，那我们常常容易哈偏离，是常常会把有一些东西呢当作主，对吧？那这里这个诗歌的作者呢，他是把主耶稣当作他的主，所以这个很蒙福的。好，因为讲到这个以撒家，就雅各在预言以撒家，他特别提到这个驴哈，我想再多说一点哈，就是说那个。在特别是讲到犹大的时候也提到过啊，犹大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个驴。这犹大呢是一个就在这个创世纪的前面哈。这犹大呢是把小驴啊拴在葡萄树上，然后把驴驹呢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那这两句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了，都是把这个小驴拴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啊。而且到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就说这说明这个丰富的不得了啊！不但能够洗衣服，还能洗袍褂，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在以撒家这里呢，是我们先安静下来就是说先从主那里得到供应，然后呢，我们再给出去啊，再去服侍。那犹大这里他是没有劳苦，他就很丰富的享受，而且他也没有汗流满面呢，他就有这个酒香满杯。所以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也是在第六天造的人，神把一切都造好了，第六天造了人，第七天安息了，神和人一起安息了，然后在下个星期才开始做事情。所以就是说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也是先让我们在这里面得享受，得供应，得造就，然后才给我们提一些要求，让我们来去做一些服事的事情。
我们请前两继续交流。
关于那个以撒家的出身呢，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讲到以撒家，以撒家是雅各的第九个儿子，对吧？是利亚的第五个儿子。那我们再讲呢，雅各他有四个老婆，对吧？有两个妻子，两个妾。那首先呢，雅各本来呢是看重 其中的一个拉杰特别喜欢，但是他的舅舅呢就特别的狡猾，然后呢就把拉杰给了他，所以呢把利亚就给了他，所以呢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利亚呢不是那个雅各呀就不喜欢利亚，所以说呢就不愿意就是和他同房，对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神呢，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他就特别的怜悯利亚，就首先呢让利亚呢连生了四个孩子，对吧？然后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四个孩子前面的四个，那但是生了四个孩子以后呢，那个时候的拉杰啊虽然得到就是雅各的宠爱，但是呢拉杰他不生育，不生育他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当他出嫁的时候啊，他的爸爸不给他配了一个使女吗？叫什么那个使女？
皮拉，
皮拉，对吧？就给那个皮，把他那个拉杰说什么？他说：“哎呀，既然神不让我啊怀孕，是吧？那干脆我把我的这个使女就给雅各，他生的孩子也就是我了，对吧？”所以说呢，那紧跟着呢就是皮拉呢就生了，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对吧？生了一个蛋。一个纳夫塔利，对不对？好，那这样啊，那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利亚呀连生了四个孩子了，这个时候他就不生了，不生了以后他发现，哟，我妹妹把她的使女给了那个雅各，那我也有使女嘛，对吧？那怎么样，我也把我的使女也给那个，结果呢怎么样，神呢也让他的两个使女呢又生了两个孩子，对不对？生了谁啊？雅士和加德。好，因为呢就是说，因为雅各呀是特别的偏心，就特别的偏这个拉杰，所以说拉杰就把这个雅各就霸占了什么呢？霸占了就是说利亚就没有办法和那个拉杰呀就是去就是同房亲近，所以他当然没有孩子生了，对吧？所以说他就利亚还因为就绝了孕。结果有一天呢，那个利亚的大儿子，利亚大儿子叫什么？
刘辩
呢，就去那个地里啊找一种植物，叫什么蜂茄啊。他们那些希伯来人呢，蜂茄呢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就是啊，就是跟春药一样，就催情的一种药。他们相信呢有这种药呢，就是也可以帮助生育啊。那个刘辩呢就去地里找，找了以后呢，结果拉杰看到了，是不是？拉杰呢就那个就啊就问那个刘辩就要这个东西。好了，结果呢那个他们做的交易是什么交易？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蜂茄要给了拉杰，那么那天晚上就怎么样，就是拉杰就允许雅各和利亚同房，对不对？好了，那么那个雅各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那个利亚就说什么了，他说今天晚上雅各什么，你必须跟我同房，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儿子的那个蜂茄呀、啊，把你给顾下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呢，雅各就和拉杰同房。同房以后呢，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就是神应允了利亚，然后呢就怀了谁啊？以撒家啊，这个就是以撒家来。所以说呢，当他就是你发现没有，他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啊、哦？原来利亚说什么呀？原来呢，我这个人呢还是有价值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以撒家呀，这个孩子得来的不是白得来的，是什么呀？是有工价的。他的工价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拿那个蜂茄，然后把雅各给雇过来了。那这个呢，就是以撒家这个名字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它有价值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因为那一个蜂茄，利亚把雅各给雇下了，然后同房。神啊，最重要啊，是神应允了利亚，那这个孩子呢才有价值。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有价值，就是只有从神来的啊，这个人呢是有价值的。那、啊、以撒家呢，本来呢就是这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一样，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传道书里边讲了，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劳苦叹息啊，一声叹息随风而去，然后我们的一生就这么完了，是吧？两手空空的来，然后又空空的去了，对不对？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呢，以撒家为什么它有价值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应允了他，因为是所有从神来的啊，这个儿子，所以说才成为雅各的儿子，在将来神的国度里边呢。虽然这个支派啊没有犹大强壮，没有啊以法莲强壮，没有啊没有马拉西强壮，但是呢，他还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不管怎么讲，在将来神的国度里边，在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上面，有一个门在上面呢，刻着这个名字呢，就是以撒家。啊，这个呢就是那就是价值啊，就是这个人呢、啊，就是怎么样才得来的有价值？必须是从神来的，从神应允而来的呢，这个人孩子才有价值。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就是那个创世纪的那个第四十九章，刚才读的啊，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呢，我们要重点的注意几个字啊。刚才那个 Frank 讲的也挺好，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是驴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羊圈。那我们在讲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了，就是它的顺序，对吧？就是雅各呀，那四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讲到什么？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是按照什么呀？按照个人的福分祝福的。所以说呢，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不是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对吧？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他们的福分祝福的。也就是说呢，他首先呢为了三个儿子祝福呢，就是说是因着罪的缘故，因为他首先是从罪开始，然后呢到犹大什么有基督，对吧？有救赎啊。所以说呢，就是在紧跟着下来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一个人物是谁啊？上个星期西布伦。那在讲到这个西布伦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西布伦是什么特点呢？西布伦是住在海口，对吧？那个海口的目的是什么呀？要停船，对吧？所以说呢，西布伦他的就是他这个属灵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当神呢借着犹大把基督呀就带到地上，把福音带到地上以后，那要从西布伦地呢，福音呢就开始传出去了，对不对？那当福音一传出去以后，所以说呢，就是当人呢。人呢，其实都是驴啊。驴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刚才讲了，驴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无知，对吧？无知啊，那、啊、强壮的驴呢，就是更麻烦了，知道吧？强壮的驴，就是说你因为呢，如果这个驴啊是软弱的，非常无知了，但是呢，它靠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一旦一个驴啊，它又强壮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它就会。很有力量的，就他这个无知呀，可以就说是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败坏，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外面这个强壮的驴啊，但是呢，在羊圈呢，我们今天干什么？主耶稣他说过，主耶稣他做比喻的时候，主耶稣他说什么？他是谁啊？他是羊的门，对吧？对不对？那他是羊的门呢，他就是羊圈的那个门，只有靠着他进到羊圈里边的啊，这个呢，主耶稣说什么呢？才是对的，对吧？如果说不是经过他进去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强盗啊，都是。所以说呢，你发现没有，在羊圈里边，那只有当无知的驴经过犹大啊，犹大什么？他把你所有这些无知的驴啊，他驴只有经过牵到那个葡萄树上去，拴到那里了啊。驴拴到葡萄树上面以后，就会怎么样了？就会顺服了。只有当这个驴啊一顺服以后，它才可以怎么样在羊圈里边呢安息了啊。驴啊本来就是我们上一节还讲了驴，我两种交通工具，对不对？一个是驴，一个是船，对吧？船我们在讲了，船呢就是在运输啊传输的时候，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的，对吧？然后驴呢就是靠自己啊，但是呢，驴呢，一旦牵到葡萄树上，从葡萄树那里得到供给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顺服了，它就会安静了。只有安静以后呢，它才会在教会里边啊。那刚才那个四十九章里面讲了什么？它才会什么呢？低阶重负，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看今天啊，今天我们。就是虽然说我们呢，就是说啊，信主了，在教会里面侍奉，辛不辛苦啊？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侍奉也很辛苦了， 我跟你讲，教会里边往往分裂呀、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呀、啊？就是因为我同工不同心呢、啊，是不是？为什么同工不同心呢、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是驴呀、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无知，我们没有办法呀、啊，就是顺服，然后就一同的去低肩重负，明白吗？然后就是你往东，他往西，最后都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就是去低肩重负，没有办法一同就是去做，就是那个啊、就是做啊、那个诗词上什么叫劳苦的仆役是吧？就是奴隶啊，我们称之为奴隶。所以说呢，就是那只有呢，就是当驴啊，在葡萄树，也就是说是那。今天就是只有从主那里就是得到就是供应，得到安息以后，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安静了以后，他才能够相互之间呢就一同的配搭。虽然在教会里边有劳苦，但是呢，同时也有安息，对不对？那所以说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今天呢这节圣经我们注意有三点啊，第一个啊。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呢，是要先有供应，才有要求。那诗篇二十三篇，是怎么说的？他说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呢？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然后什么？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好了。所以说呢，主耶稣就说，让我们今天就是因他的名走一路之前，要先怎么样？要先有安息，对吧？要先有什么呢？以安静为家，对吧？要先有安息，然后呢，才有怎么样？才有就说是去跟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耶稣是什么？他是要先有供应。对吧？他必须他是先有供应，然后呢，我们才有劳苦，就是才有去做。如果说呢，就说是没有供应的话呢，就说我们的劳苦呀，只会像什么呢？那两姐妹，马大跟玛利亚，是吧？主耶稣一直称赞那个，就说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她一直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什么呀？安静了，是吧？他就是一安静下来，所以说呢，玛利亚，他就可以把他一生最宝贵的香膏怎么样，玉瓶打碎啊，香膏流出来，就是献给主耶稣。但是呢，否则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安静，那你的侍奉，你的劳作都会怎么样，就会有抱怨了。就会有马大的那个说，主啊，你让我的妹妹啊什么，你看她坐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干，你应该让她怎么样，让她起来呀、啊、你看我累得不得了，是吧？要让她跟我一块儿来侍奉你才是好的嘛。这就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没有安静呢，所以说她的劳苦呢才会成为一种愁烦了啊。这种侍奉呢是一种劳苦愁烦。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是唯有看见，只有看见了，看见什么东西呢？看见了以撒家本身的什么？只有看见我们人生的价值，然后呢，我们才肯去负重。为什么今天呢？现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这些饭好不好吃啊？好吃啊，是不是？这些饭都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啊？这些饭都是什么呀？都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他们有看见什么东西啊？主耶稣说了什么？凡是拿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边一个喝的，就不得不怎么样得赏赐。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因为这那个赏赐来的，他在什么？他就看见，凡是我坐在神身上任何一件最小的事情，我今天去做一个麻婆豆腐，我今天去做一个那个蚂蚁上树啊，这个怎么样？这个都是有价值的。那你只有看到这个有价值的时候，宋姐妹在炒那个麻婆豆腐的时候就会什么呀，唱着歌了，是不是啊？谁？好姐，好姐妹做了，是吧？好姐每个星期都做，是吧？在煮饭的时候会不会唱着歌做呀、啊、哎，你看了没？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你看没，就是只有他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了我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他才会再说做了有没有觉得劳苦啊？不会劳苦了。 这时候反而会怎么样？是有喜乐的，是有安息的，那是有价值的，记得啊。今天晚上回去以后要记得以撒家这个人物，下一次我们再讲到雅各有多少个儿子，提到其中一个的时候，你马上第一个要想到谁啊？以撒家。想到价值的时候就要想到以撒家，好不好？啊，上个星期我已经提醒大家了，我们一完了以后，下一次我们再提到雅各的其中有一个儿子，一讲到福音的时候，你要想到谁啊？要想到希伯伦。好了，就这么我们慢慢的查，我跟你讲，查完以后这十个儿子都很清清楚楚的都记得。啊，关于那个摩西的祝福我就不讲，我就不那个，然后就让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来交通。
这个雅各和摩西对雅对那个对以撒家的祝福啊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么刚才弗兰克跟前两弟兄们他们已经交通了一些啊，我就把这两个祝福里边呢就分成7个点啊，7个点呢，第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刚才前面讲到啊，说雅各对以撒家的祝福说以撒家是强壮的驴，怎么样？卧在羊圈之中啊。那么强壮的驴呢，一面说起来的话呢，它是啃这个负重啊，它就驴啊就可以那个驮很多的东西，能够担重担。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啊，这个驴啊是常常讲到人的倔强，驴是代表人呢、啊，我们这个肉体里边那一种桀骜不驯的那一种野性。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你们都是创世纪第16章，创世纪第16章第17节，不是13节，12节啊，16章12节，他怎么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供打人，人的手要供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他是谁啊？
伊
斯玛利，就亚巴拉罕的私女那个夏甲说是那个儿子啊。那么这伊斯玛利呢就代表我们人肉体的果子，因为伊撒呢是代表神恩典所结的果子，这个伊撒玛利呢是亚伯拉罕自己动用肉体啊让私女给他生个儿子，那么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就代表我们用肉体所做出的东西，从我们肉体里面，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像什么，他说他为人像野驴，这个野驴啊是非常不驯良的啊，这个野驴啊这个驴要经过多次训练了才能够给你骑上去，一匹如果没有训练过的驴啊你不能去碰它的啊，你想骑这个驴结果它怎么样，它用腿把你一踢，你还要骑到我的头上来啊，你这个在太岁头上动土啊，我是随便让你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太要想变骑到我头上来，我们哪里肯甘心让太太骑的，太太也不让丈夫骑的，是不是啊？连我们的儿女都不让我们父母骑的，你想哪一个人是给你骑的，不要说骑了，你去摸摸他的毛啊，摸得不好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就会踢你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想
叫一个踢人，就是说强壮的叫声更大。为什么说他蠢呢？因为他就是会啊啊叫啊，会踢人。是那有一次那老虎呢进入他的村子，也害怕的老远看到啊叫叫，很可怕，是什么事？但是他又故意
他叫，真一人他
叫，就是这么两下叫，所以他别的本事
不
叫，别的
开
就会叫。
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像鱼一样，我们。 们也没哇哇叫的，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吵起来都是哇哇叫，叫的可厉害了。你这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把这个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那你想不像野驴一样吗？就像野驴一样的嘛，所以我们为人呢像野驴，很不行量。我们不能够让人家称赞我的还好了啊，假设人家忠言相告啊，说王弟兄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比方我太太有时候说你讲的要短一点啊，不要太长啊，哎呀，我就不高兴了，你懂得什么呀？我们就马上就是反应过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很不驯养的，就是把别人想踢到我们头，我们怎么把他踢下去？那么现在的意思讲呢？啊？他这匹驴怎么样了？他身上强壮的驴啊，现在呢落在羊圈之中了。现在落在羊圈之中啊，就这个人啊被主制服了。你晓得马太福音二十几章，二十一章还是二十二章那里啊，可能是二十一章，那个主耶稣说，你们去把那匹驴解开了啊，牵到我这里来，等到如果人家说你们要做什么啊，你就说主要用它，那就把这个那个驴驹啊就解开牵到走，那主一起上了走啊，别人都不能够解，主一起上了，好，这个驴啊就驯良了，它乖乖的落在羊圈之中啊，它就安静下来了啊。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基督的众经呢，我们本来呢都像野驴一样，那个我们肉体的性情不是那么桀骜不驯的啊，但是等到有一天遇见主了，主在我们身上一做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在他们间服下来，他安安静静的落在羊圈之中了。我听见了一个见证了，是一个土匪头子，他杀人不眨眼的，他自己做见证了，他说我统计杀人的数目啊，光是还没有杀他们的时候，我就先割下他们一个耳朵。哎，你看这耳朵拿去，拿钱来数，要拿多少钱来，你才可以放你回去。说割下的耳朵啊，装满一麻袋。就像这个土匪多可怕，多厉害了。那这个人是太野了，是太可怕了，像这是魔鬼耶。那么有一天呢，他去听福音。不是他不知道听福音，他只看见呢街上有一帮人，一帮人在围着，他们在干什么？我倒去听听他们在干什么。原来啊，这帮人呢就围着呢，有人在传福音，有人讲耶稣这样。那一天呢，圣灵做工，那个讲道的人呢就讲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到地上来，要来做我们的救主。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都败坏的罪人啊，我们是该下地狱的罪人，该受审判的罪人，而耶稣基督呢为着拯救我们的缘故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看看耶稣基督的头戴冠冕，荆棘刺的这个刺字冠冕变起来比冠冕，在头上满团头都鲜血淋淋了，而他两个手两个脚都被钉在钉子上面，还有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这个耶稣啊，基督他就是为了担当那么多的痛苦，他这些耶稣基督本来是不叙述这个罪，是为着我们这个罪人而死的。所以你们谁要信耶稣呢？耶稣基督就可以把你的罪啊担当掉了，你就可以得救了。那一天圣灵一做工啊，这个强盗姓马，这个马某人呢、啊，一听了之后啊。他听见这个话是来讲我的，我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罪人，我就是该受咒诅、该受神审判、该下地狱的罪人、哦、我以为世界上没人会爱我，那么听这个传道人讲耶稣就是为着像我这样的罪人替我死，他一听啊，他眼泪流下来，我真是一个太可怜的罪人，做了那么多的败坏污秽的事情，我活该下地狱，世界上的人任何人都不会要我。耶稣爱我，耶稣为我死，耶稣要我。他一听眼泪流下来了，就那一天被圣灵感动了，接受耶稣的救主。接受耶稣的救主之后啊，他真的心中悔改了，以后呢也不去把强暴把那些 那边土匪动动解散，他就对他们说啊，从今之后呢，啊，我们呢，你们如果要跟我一样啊，到教会里面去听道，我也欢迎你们跟我去，啊，但是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去做杀人放火的事情了，所以我就信了耶稣，他就安静下来了，啊，然后呢，有一天到他岳母家去，这岳母啊，一切一听见这个强盗女婿来了之后啊，吓得发抖的。他一进门了之后，哪有好事情啊？那是可不得了的，啊，不晓得他会杀出什么样的凶暴的手段来，哎。那天这个女婿进来了之后，不像以前那么凶暴，哎，安安静静，以前哇啦哇啦讲凶恶极穷凶极恶的话，哎，这次这个女婿来了之后，跟以前不一样，安静下来了。那么这个要么赶快呢，到厨房里下去做东西给他吃啊，啊，这个面啊、粥饭啊，就摆上来给他吃。这个女婿还谢谢他，也不骂他，也不晒碗，还低下头祷告。哎呀，天父啊，你真是爱我啊！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呢，你还给我这么好的东西吃啊？这个岳母呢，奇怪，明明是我做东西给他吃的，他怎么去谢天父啊，谢耶稣啊？他说，你在谢谁呢？这饭是我做给你吃的，你怎么不谢我？去谢什么天父？谢什么？谢什么人？你谢错了吧？这女性啊，你假是以前的跟我讲这句话的话呀，我马上把这个扣到你头上去。今天呢，我不跟你计较了，安静下来。所以这个强壮的驴啊，现在饿在羊圈之中了啊，他躺卧在主耶稣基督的羊圈里边呢，安静下来了。所以这个就讲到生命的改变。我们本来是强壮的驴，野驴啊，不驯养，现在呢遇见主之后啊，主把我们改变，让我们这个野驴可以躺卧在羊圈之中。下面啊，第二点就说呢，以安静为家，就安静下来了，这多好啊！我们在肉体里边呢，我们很不容易安静，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吃亏的时候，人家欺负我们的时候，那我是好欺负他，我这个马上是这个钱都剩出来了，脚也踢出来了，是不是，那现在呢，也安静为家，就在主里边呢，就安静下来了，所以这个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在羊圈之中的话呢，你不容易安静，你等到在主耶稣的羊圈里面受到主的牧养之后啊，你安静下来了，并且呢，第三点呢，以肥地为美，哎，这句话也很宝贵啊。什么叫做以肥地为美呢？你想，最肥美的土地是哪里呀？以就要来说的话，就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预表在基督里边的丰富啊，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边的产业啊，就是一块迦南美地。这四篇十六篇呢，啊，大卫在那个祷告里面啊，讲到我的产业啊，主耶稣就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说赐给我们的产业啊，坐落在哪里啊？坐落在佳美之处啊。我们神说赐给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面的产业啊，坐落在佳美之处啊，就是驴奶与蜜的美地呀，啊，所以现在呢，以肥地为美，那就讲到你住在主的丰富里面呢，为我们最大的甘甜，我们最大的喜乐啊。所以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就这么讲了啊，将他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所以今天我心还记得吧？这下面怎么讲呢？今天我心怎么样？ 今天我心有催促，催促什么？对他最好。那就说这位耶稣太宝贵了，我一生一世就要住在他里面，要得到他是最好了，所以我心竞争住在所有甘甜食物的源头里面。这个些诗歌啊，都是有基督的经历了，住在主里面正是美好啊，以肥力为美。下面呢，第四点呢，低贱被重成为服苦的人。你尝到各种的甘甜了，刚才前面讲得很好啊，你尝到各种的甘甜，享受各种的肥美的时候啊，愿意为主承受一切的劳苦啊。所以我们呢，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喜欢别人服侍我们，但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呢，不是说我们这主耶稣是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尊贵荣耀的一位，但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他生长在什么？生长在皇宫还是富贵家庭里面呢？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整天在那敲木头、钉钉子、拿锯子，做些劳苦的工作的。所以主耶稣一生在地上啊，他就是劳苦服侍人。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嘛：“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看主耶稣一生在地上呢，服侍那个长大麻风的，叫他大麻风得了痊愈；服侍那个瘸腿的，叫瘸腿瘫痪的起来行走；啊，服侍那个寡妇。啊，让他这个寡妇死了儿子复活过来，服侍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还有呢，还有主耶稣，那最后一个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啊，他从席上，他座位上站起来，脱掉他尊贵的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拿一盆水来给谁洗脚？给几个门徒洗脚。哎呀，你看看了，应该是门徒给耶稣洗脚，现在反过来耶稣给门徒洗脚，所以门徒都真是觉得，主啊，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主耶稣就说，我给你们做个榜样，我怎样洗你们的脚呢？你们要洗别人的脚，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主耶稣来啊，就是劳苦服侍，他像一头牛啊，被牵到宰杀之地，最后啊，这个牛呢是劳劳苦苦劳苦一生啊，最后被杀，献到祭坛上去。所以呢，主耶稣有几方面的表现啊。我们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啊，主耶稣的脸孔像狮子一样，是强壮的狮子，那就狮子的白兽之王，讲到主耶稣的刚强勇敢，不怕仇敌，所以他是主耶稣的万王之王。那么在以撒家的这个祝福里面呢，耶稣基督的脸面呢是以牛的脸，是牛的面孔，就劳苦一生，甘心牺牲自己来服侍人，一直到今天主耶稣还在服侍我们，把我们这把那么败坏的人，把我们那把那么倔强的人，把我们那把这样一种怪癖的人，主耶稣一点一点服侍我们了，把我们服侍的好好的，就把我们服侍到神的面前去，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所以主耶稣今天呢一直服侍我们啊。所以以撒家呢就享受过主的服侍的时候，就主耶稣在门处说，我怎样给你们洗脚，我怎样劳苦服侍你们，你们呢也要彼此相爱，去服侍别人。所以这个以撒家呀，就代表教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一般基督徒，他们是肯劳苦服侍，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走，别人不愿意走的路我去走，别人不愿意挑的担子我去挑，别人不愿意受的冤屈我去受。这就以撒家可是劳苦，低肩背重啊，就肩膀低下来，把重担 让别人把重担压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以撒家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就尝到过主的甘甜，享受过主的肥美了之后，就肯在神的家中啊，这个劳苦服侍谦卑来跟随主的人。我想这个呢，好像第四点第五点呢，在帐篷里可以快乐啊，在帐篷里面，帐篷代表神的家了，就是神所住的地方，有神同住在一起啊，这四篇八十四篇呢，也是圣经很好的。那个做事情怎么说？在你的院域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啊，宁可怎么样？宁可在我神殿中，在院神的院域住一日，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边。所以这个呢，就讲到喜欢住在神的里边了。就是一住在神的里面，为我们最大的喜乐，为他最大的甘甜。哎，第六点呢，以撒家享受过神的同住，也能够享受主的肥美之后，那么这样呢，就把立方照到山上，在那里呢献公义的祭。把立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以撒家能够活出那么美好的生命来啊，结果呢，就视为外邦人了、啊，看见了都是影响了，都是好、这样的耶稣，我要信。有一个地方他做见证，他说我为什么信耶稣了，就是我知道一个太太，这个太太以前呢就打扮得很时髦的，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边，所以她呢也是家里面服侍的呢，她的佣人就有三个佣人，一个佣人是替她照顾孩子的，一个佣人是替她洗衣服的，一个佣人是替她做杂物的、结果呢她的这么现在这些哦，看见这个太太跟以前不一样了，从前打扮的花枝招展呢，现在呢简简单单穿一很朴素的衣服，并且喊他教他跟着他教会去看看，他还在教会里面呢去服侍弟兄姊妹啊，哪一个家里姊妹家里、有问题啊，他就到那个家里去照顾帮助这个姊妹，从前是别人帮照顾他来服侍他，他现在去服侍别人啊，这也奇妙了，是谁能够把他改变了？耶稣把他改变了，这样，所以他就因着这个见证呢，他也信了耶稣了。所以这些改变呢，就把立邦啊，把外邦人呢，都召到神的家里边呢，献上公义的祭了。最后一点，啊，取其海里的丰富，还有呢，沙中所藏的珍宝。这句话也很难解的啊、什么叫做取其海里的丰富，与沙中所藏的珍宝呢？这是不好解，但是你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天国啊就好像一个宝贝啊藏在地里头啊，有人发现了之后呢就变卖一切要来得到这个宝贝，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啊，就发现一颗重价的珠子之后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啊，要来买这个珠子啊，所以呢这两段圣经连接起来呢啊，所以这个海里的丰富就是那个珍珠啊，那个重价的珍珠啊，沙子所藏的珍宝呢就是藏在地里的那个宝贝，那就讲到天国和教会那个荣耀和华美、所以呢这以撒家呀就是看见了神国度的荣耀，也看见教会的宝贵，而把自己呢好好的献在主的跟前，所以这个就是啊，以撒家的价值啊，他发现了价值，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以撒家这样的服侍呢，也成为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哎呀，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多了啊，我想问题停在这里。
今天呢因为时间太晚了，就其他弟兄姐妹就不用再分享了啊，如果有感动了我们下个星期带来啊，把这个感动记得啊，要把这个感动我们一个星期，下个星期聚会带来好不好啊，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就暂时到这里。朱弟兄，你不是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